好，弟兄姊妹们，感谢赞美神，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来赞美他，直到万代。各位可能会发现，刚刚的报告跟我们在周报上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有人看了周报上以后，对我们开放教会有点顾忌。那么，我想在这边再强调一下，我们绝对会以弟兄姊妹的安全为最重要的考量，我们不会轻举妄动啊。那么，我想。所以长老提出这个想法的话，是因为有弟兄姊妹们想到说，有没有可能在教会里面一些聚会，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些工作啊，我们准备了一些消毒的东西，很多的考量在这里面。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们有这样需要的话，请你跟贵长老联系。我想我要强调一件事情，你跟他联系不一定能够容许你去来参加聚会，只是我们要考量可能准备的工作如何，好不好？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以安全为考量，以安全为考量，我们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希望各位能够了解，大家一起来配合啊。我想我们要来继续啊，专注在圣灵的果子，我们称之为灵果成长这个系列。这些是神透过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个生命发展的一种品格。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呢，温柔，在温柔中成长。或许让我们对这个经文有个进一步的深入呢，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内心里面的记忆里面，或许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大声的来朗读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温柔是保罗所写的这封书信里面，加拉太书五章里面，这边里面的一个列举的一个品质特质之一。其实温柔我们过去已经谈了很多次了，不过到大家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哈。那么既然加拉太书这边又提到这个特质，那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探讨一下温柔。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说实在的，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话，这个温柔好像跟这个承受地土是两件完全不相容的事情，是不是？同意吗？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要承受地土，那就怎么样？那就需要去争夺，去竞争，我们需要推开别人才能够往前走，我们需要踩在别人的肩头上才能够往上爬，才能够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东西。这个好像跟这个温柔的人可以达成的不太一样，是不是？各位知道吗？在我服侍主这20多年的期间里面，我参加过许多的聚会、祷告会，或者是什么样查经会里面，各种不同的场合里面，我在聚会当中听到弟兄姐妹们会分享他们的代祷请求。我会听到的代祷请求一般都是为我的病痛祷告，为我的家人的病痛祷告，为我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这件事情、那件事情来祷告，为我前面的方向，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还没有信主的父母，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为这个为那个来祷告。当然这些都非常重要，都是必须的，所以今天晚上请你一定要参加祷告会。但是你知道吗，当我回顾这过去20几年的服侍神的日子里面，除了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以外，在我的记忆里面好像从来没有其他的弟兄提出的代祷的要求是，请您为我能够变得更温柔祷告。没有。当然了，我知道我的记忆力不是很好，也许这种代求曾经发生过，但是我真的不记得。我真的不记得有第二个人要求那种祷告。我也为此做了一些分析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为什么？我认为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对温柔的认知常常跟圣经的不太一样。常常我们温柔是什么？是软弱的，是柔和的，是服从的，是被动有关的。一般来说， 温柔常常是用在一般人对婴孩或者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或者是幼小的小猫小狗的形容词，但也对于我们这些弟兄来说，温柔不是我们所向往的东西，是吧？我们要刚强，我们要壮。对，或许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一般人对温柔的认知是什么？温柔听起来就很柔和啊，所以我们通常会形容一个女孩子温柔，不会形容男孩子。我们形容女孩子温柔，讲话比较细声轻声细语的，不会讲太大声的，动作比较文雅一点的，我们称她为温柔。甚至有些人认为温柔的人呢是一个比较软弱，是让人践踏的。所以我们很难看到形容一个男人用温柔来形容，很难。甚至如果我们用温柔来形容一个男人的话，会被打到，因为你觉得他有点娘娘腔，像个女孩子一样，是在侮辱他，是不是？同意吗？而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真的不了解圣经里面温柔什么意思，是怎么个样子。这是我们对温柔的一种误解。其实圣经里面关于温柔的解析实际上是相当令人向往，非常棒的，很棒的。温柔这个字在圣经里的意思并不是软趴趴的意思，不是软柔软的意思。温柔绝对不是软弱。一个明显的例子，各位如果注意的话，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你说他温柔不温柔？就是如果你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今天讲到的话，耶稣基督说不定会被挨骂，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讲话很凶的，是不是？他讲话很凶的，你记不记得他常常指着法利赛人说什么？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我绝对不敢在教会讲这种话，我一讲完以后马上今天一定会有人打电话给我，就这样的。这个不是软趴趴，是吧？同意吗？这不是软弱，绝对不是的。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尽管他言辞以对，尽管耶稣基督讲话很凶，但是圣经描述主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温柔的。说实在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是八福里面最经常被误解的一段经文，在英文版的圣经里面就有不同的翻译，当然这事出有因的了。若是我们去看希腊原文的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温柔这个字是 pros，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三层的意义。第一层是指的是拿捏的恰到好处。 pros 这个字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日常用语，在医学上面这个字是用来描述能够安抚病人的一种良药。好像说一个人病人发烧了，医生给他配药，让他能够平静下来，让他能够退烧，可以安睡。这个字呢 plus 也用在形容那个轻轻柔柔吹来的风，夏天很炎热的天气里面很让人家身体昏昏沉沉，对不对？那么吹来一阵清凉的凉风，让我们清新舒畅。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用法都有一个共通点，都在表明力量是用到恰到好处。药要用到适量可以治病，用药过度会致人于死。微风吹来叫人神清气爽，但是飓风台风会带来毁灭性的灾祸。所以根据这一点，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就给温柔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温柔是极端的刚强跟极端的柔和的两个字的一种结合。他更进一步的说，温柔是什么？温柔的人是在适当的时候发怒，在不适当的时候不发怒。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拿捏恰到好处。这就是我们以前我曾经讲过的中国人用筷子去夹嫩豆腐的例子，我相信当中有人听过。当我们用筷子去夹嫩豆腐的时候，在我们去夹以前，我们先想一想要用多少的力气可以去把这个嫩豆腐夹起来。你力道太大了，豆腐就碎了，你如果力道太小的话，你就夹不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尺度，心里要思量一下用多大的力道来夹，然后就慢慢的把它夹起来。这个就是温柔。 或许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相信最近疫情嘛，我们都被要求居家隔离，都待在家里，那么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那么我相信可能有机会可以坐下来聊聊天，啃啃瓜子，是吧？同意吗？啊，那么这个是两堆瓜子壳，请问一下你们看到什么？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法？这是某对夫妇的杰作哈。上面这一堆是一个用一只手啃瓜子所带出的结果，壳的平平干干净净的，力道恰到好处，拿捏得稳。下面呢是他们另外一个配偶，就另外一个人，他是用两只手两只手，然后吃的是什么乱七八糟，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这个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温柔，我讲清楚了吗？如果要讲温柔的话，力道恰到好处，上面这个是力道恰到好处，是很温柔的，下面这个绝对不是温柔。那么我举了这么多例子，我希望各位能够了解这温柔的第一个含义了，好不好？温柔是拿捏的恰到好处。好，那么第二层呢，温柔常常用来形容那些经过训练顺服命令并知道如何听从命令的那个迅速。温柔可以形容一匹没有被驯服的野马，经过训练以后呢，马变成会驯服，在田里耕种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能够依照主人的心意百依百顺。顺服的马可以让主人来驾驭，但是脱缰的野马是非常危险的。温柔就是被驯服过后展现出生命的那个马。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中国现在有洪水那么水坝的问题这个另外一个就很好的例子，就好像水坝里面的水，宁静的湖水很平静，但是却含蓄了惊人的力量。洪水是野兽，水库是温柔有力量，但是却被控制住，没有放弃该有的能力，等到你放水的时候能够给充电，可以是吧？却在适当的时间里面爆发出那种力量来。所以对我们而言的话，最佳的驱动力量就是爱的力量。好，那么第三层的这个 plus 这个温柔呢，是在形容一切除去一切骄傲，承认需要得救和顺服神的一种真的谦卑谦虚。这个是对于当时的法利赛人而言是一针见血的提醒。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保罗一般都是把温柔跟谦虚连接在一起的。我们说过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是富足的，他们不缺什么，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任何东西，但是耶稣基督常常指出他们需要有真正的一个温柔的内涵。所以我们看到温柔不是行为，温柔是内在的，这就是圣经里面关于温柔的图画。所以各位看到没有，温柔是什么？温柔是掌控得宜的力量。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描绘神的一种图画也很相似。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关于神的描述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了，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节，他这边说他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那么这一句经文呢，新译本的翻译是比较不一样的，它比较清楚一点。看啊，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要为他掌权，看啊，他给予人的赏赐在他那里，他施予人的报应在他面前。这里是描绘神是一个征服者，是一个大能英雄的一种图画，他是绝对有权能够胜过反对势力的神。当他谈到赏赐的时候，他施予人的报应也同时伴随着他。这就是王得胜以后 期待的胜利品从战斗中返回的画面。他所征服的那些人完全投降，完全顺服的跟随在他的身后。各位看到没有？那是神绝对毫无疑问能力的一种描述，这是对他子民的保证。他有那个能力，绝对的能力成为他们的神。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在接下来的第十一节，接下来第十一节这篇经文说什么？这边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背聚集羊羔抱在怀里，慢慢的引导那牧羊小羊的。这里请你想一想，我想请你想一想，神那么有能力，他其实可以强迫我们跟随他，神其实可以命令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同意吗？但是他对人跟人的这种强迫关系不感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跟人有爱的关系。因此透过他的慈爱，他的温柔呼唤了我们，尽管他有无限的能力，但是他确实非常温柔的。我举个例子一下，这是我的孙子 Jaden， 两岁两个多月，他很聪明，但是不晓得跟谁一样非常的坚持。有一次我跟他在一起玩，我看着他，他很会想东西，很会观察，很有不同的点子。他对了一个新的玩具有一种新的想法，他要改变那个做法，但在我看来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就不让他玩。可是怎么样，他坚持要那样玩。哎呦，我这个人平常脾气蛮好的，你知道吗？为了他的安全，我就不让他玩，可是这个孩子非常坚持一定要玩。所以60多岁的老人就跟那个两岁多一点的小孩子起了争执。我怎么骗他，怎么巴结他都没有用，到一个地步我发了大脾气。后来许太太在旁边听到了，他就过来了，他就走到杰伦的旁边，轻声地说：你怎么啦？你怎么不高兴啊？阿公阿嬷都很爱你呀，怎么样啊？你这样子危险，你知道吗？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玩好不好啊？哎呦，你知道吗？那个小孙子很奇怪的，就从一只猛兽变成一只小羊，他就跟着阿嬷，就没 no。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嘛，秀皇不必强迫他，他不必巴结他，他的温柔的声音就可以完完全全让我这个小孙子顺服下来。如果你读以赛亚书40章整篇的经文，你就可以发现，这里所谈的确实是关于神的一种宣告。他说：嘿，我将要来的，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牧养我的子民。而在几个世纪以后，当耶稣基督出现在画面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那好牧人。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当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他就开始来改变我们，我们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换一句话说，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得以成长，可以发展。我们回到加拉太书这边，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后看到25节，看到写这封信的使徒保罗，他基本上说什么？基本上是说，当我们与圣灵保持同步，顺从圣灵的时候，这些果子将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展成长起来。 因此很重要的，我们要与圣灵同步，保持同步，要来顺从圣灵，要继续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为什么保罗这么样强调在温柔上又带给我们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其实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信息，请容许我提醒各位，这里与温柔有关的三件事情，三点。这是当我们跟圣灵保持同步，顺从圣灵的时候，将会拥有的一种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当我们与圣灵保持同步，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会由里而外的生命会变成更温柔，会变得更温柔，我会变得更加的温柔，这就这么简单。你可能会想说，哇，这可能对 大多数人来说了很正确的，但是我，你不明白啦，我一直都有一个冲动的个性，我是那种容易被激怒的人，我就是那种实际上在愤怒上有挣扎的人，所以我不会觉得那个会是我，我不会觉得我会变得越来越温柔，所以不要为我祷告这个东西。你可能想要那种生命，但是你自觉没有那个能力来改变。你可能想你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完完全全跟您无关，这个跟您要那种转变的意志力无关，这个其实是在你里面那个圣灵的能力所做出来的圣灵的工作。我希望讲清楚了，当我们的步调跟圣灵一致，顺从圣灵的带领，他就可以成就这件事情。或许让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在他写的另外一封书信里面所说的话。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祈求什么？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现在我想请问各位哈，是谁在做成这些事情的？是谁？是神，是不是？是不是？保罗，保罗说，在这里祷告是什么？圣灵会使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结出果子，使什么？使他们成长茁壮，那是圣灵的事工。随着我们跟神同步，顺从圣灵，那么这些事就会慢慢慢慢的会发生。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当中有人知道我很喜欢，我会跳舞，我甚至可以说我很喜欢跳舞，可是我在教会里面不敢讲这种话，因为我怕绊倒人，所以我不太愿意谈这种事情，因为我知道啊，有些人对基督徒会跳舞很敏感的，特别是你是非常保守的教会里面出来的，更不用说传道人啊。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所以我不太一般，我不太会讲这种事情，我不跟你讲。但是既然有一些人已经知道了啊，倒不如我现在公开承认，在遇见我那人秀皇之前呢，我的确曾经非常喜爱跳舞，虽然很久没有跳舞了哈，年纪也大了，但是如果音乐对的话，跳起有那个心情的话，跳起来心情还蛮舒畅的啊。我现在向各位坦白了哈，所以希望你今天不要感到困惑，也请你在结束以后不用打电话来骂我，好不好？拜托哈。其实我必须说了哈，我第一次学跳舞，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在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就找我去参加一个舞会，我跟他讲我从来没参加过舞会，不会跳舞，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的，我教你。他真的就找来舞伴要来教我， 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之下，只好硬着头皮跟他去学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观察他，我看他的脚步怎么移动啊，身体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摆动、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很糗，很难看，很丢脸、他一开始我很笨拙的，不是太大步、就是太小步、土里土气的，那、我还是怎么样、笨拙大步小步啊，就是土里土气的、但是在我同学的艰辛、那个耐心的坚持下，在我观察他的脚步，跟着他的脚步同步的过程里面，那么经过一再的训练，我慢慢的熟练的，然后慢慢的就更加熟练的，然后怎么样，慢慢的我就可以说那种韵律，那种旋律，那种感受就慢慢的融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里面所说的那种美丽跟那种力量。当我们跟圣灵保持同步，顺从圣灵的时候，神恩典的韵律就会来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步上他打算我们成为的样子，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有恩典，而进一步的带出来的是，我就变得更加的温柔，我的心开始就像他的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话语也会有第二点这边的结果，我的话语，我口中所出的言语就会变得更加的温柔。现在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人会说，哎呀，徐弟兄啊，你没搞错啊，我一直都是你所认识那种人啊，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我是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人，这就是我永远的样子、我不记得我曾经改变过，无法想象我有什么改变，或许说可能有会说，我是在一个停不下来的家庭成长的，我们全部都是充满激情的人，我们有话直说，我们北方人绝对不拐弯抹角，绝不看情面，这就是我们处理的方式。其实请你容许我说了，这也许可以解释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跟别人交谈的，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但这并不必是您的借口。我讲清楚了吗？回到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请你注意到这节经文，请问一下，这里是不是说让你的言语偶尔带着和气，是不是要偶尔一下，要偶尔充满一下恩典，这里是这样说的吗？请注意哦，这边说什么，让你的言语要怎么样，要常常带着和气，也就是说要不时的，要永远，甚至永远带着和气，充满恩典。对我来说听起来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温柔的言语。当然了，我必须说了，每个家庭之间或者每个文化之间的情况可能都不同，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温柔跟苛刻是不相容的，甚至是相反的。您不能拥抱温柔同时也处处苛刻，我讲清楚了没有，你不能够温柔又苛刻。其实话语的多寡，请你注意听，话语的多寡可能不如话语本身所带来的伤害影响，同意吗？是不是？想一想真正伤害我们的，或是我们真正伤害到我们孩子，真正伤害到其他的人，是因为我们话多吗？不是的，当然话多也不是很好了，但是真正伤人的是那一句，字字见骨，让人痛不欲生的话，你知道吗？就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让人掉入地狱，就一句简单的话却可以让人重新得力，同意吗？是这样的，话语的力量不在多，在一句话。所以因此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的话语是不是有带着言调和，我的话语是带来伤害还是叫人得益？ 供应自己。你的话语，你所 口里所出的那句话，是叫人得到益处，得到造就，还是叫人得到伤害？让他一辈子永远记住那句话，让他痛不欲生。我看太多了，我听太多了，弟兄姊妹。顺便说一句话，我认为那些以口出绅士之言闻名的人，其实拥有更多的权力、权柄，你知道吗？当他们口出话语的时候，也许会提高一点声调，也许不得不会坦率地说出要点，但是这不是他们习惯，他们不是一个脸红脖子粗的人，所以这些时刻是很少的。他们不需要因此使他们，即使他们轻声细语，仍然可以让人家信服。所以不是大声讲就可以让人家信服。我刚刚跟我的孙子讲了半天，气死了，没用。他阿妈呛呛呛呛呛呛呛，乖乖的，注意到没有？可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文化里面一个实际的问题。我敢肯定，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你随时在可以电视上、在社交媒体上看到那争论不休的画面，是不是？这个几乎是成为文化当中的一种娱乐方式。甚至即使在一些基督徒里面，这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很不幸的，我想请问各位问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有这种感觉？我见过一些朋友还没信耶稣的，他们不会称是基督徒，实际上他们会说他们什么都不信，或者是也许有一点什么都信的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我发现 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蛮轻松愉快的。他们是让人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人，人们喜欢跟他们陪伴，他们友谊是真诚的。我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也希望能够将耶稣基督给介绍给他们，影响他们。但是同时呢，你注意到没有？同时我跟一些基督徒有过经验，也许您也有一个类似经验。这些基督徒他们想要的就是坚持己见，要根据争吵所谈论的所有的事情，所有人的问题，就是一场又一场与人争的什么脸红而脖子粗的。我真不知道搞什么回事情，就是这么样，觉得自己很对，他认定就是自己对的，然后就跟你争争争争争争。那争啊，有个历史学家、神学家 Martin Mattey， 他这么说过了。他说啊，当今的平民啊，通常是没有很强的信念，而有强烈信念的人，往往不是很文明。你同意吗？啊，同意吗？想一想哈，最早期的基督徒。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那些在耶稣基督之后几年里面跟随他的人，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充满敌对的环境 中成长过活的。实际上他们人数越多，反对者跟反对他们的压力就越大，是不是？你注意到没有？而带领他们的一个领导人，记得叫彼得的，我相信你在福音书里面都听过这个彼得的描述。这个彼得说实在，我对他第一印象说，哇，这个是个大嘴巴，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的人，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现在这个彼得不太一样了。他在所写的第一封信里面，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里面，他非常有名，非常明智的对那些受到不公义待对待，对那些在社区里面或在政府里面没有得到公正公平对待的，甚至充满敌意的人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各位注意到没有？这里又有一个同样的字，什么字？什么字？常常，记得吗？常常，要常常，要常做准备。只要心里尊主为大，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常做什么准备？常做准备啊，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总要有这样一个态度的准备。想一想，这些人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有没有坚定的信念？非常明显，是不是？同意吗？他们的信念足够坚强，有足够坚强的信心，足够抵挡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巨大压力。请注意哦，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的话语可以驱赶他人， 真正的力量是在面对敌对的时候，能够以温柔和尊重的态度说话，这是真正的力量。能够让一个很顽固的小孩子改变的，不是你大声的讲话啊，而是你温柔的言语来改变他。各位，如果在礼拜二晚上看到给力加油站的时候，我们谈到但以理，面对着要来杀他的刽子手，他却能够温柔的、很有礼貌的、很机敏的来回应。话语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的话语可以驱赶他人，而是在面对敌对的时候，能够以温柔和尊重的态度说话，就像彼得会变得温柔一样。当我们在心中、在讲话当中，保持跟圣灵的步调一致，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也可以。最后，当我们与圣灵保持同步、顺从圣灵的时候，第三点，我对他人的看法就会变得更加的温柔。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在第二节他说了这一点，他说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看这里使徒保罗在这里将谦虚、谦卑和温柔两个是相提并论的。其实如果注意的话，保罗在很多的地方他都同时都提到谦卑跟温柔，当然这是出有因的啦。各位，我想刚刚提过嘛，一开始提过温柔的第三个层面是什么，是因为谦虚是在我们在神面前清楚的了解自己的时候所会有的表现，是形容除去一切的骄傲，承认需要救恩和顺服神的一种真的谦卑。又怎么样，谦卑不像认为自己像小毛虫一样的软弱无用，什么都不行，不是的。又怎么样，我们中国人，我们说我们谦卑，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但是请你注意哦，我们要注重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而是注重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说我们什么样都不行，那不能够表明我们真的很谦虚了。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讲我们很谦虚，哎呀你这样，哎呀这好棒哦，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其实在我们心里面并不是这么想的，同意吗？谦虚是清楚的看待自己，意识到神爱我，但就他在我里面的生命而言，我所需用的一切完完全全依靠他，而我唯一能够带到他面前的就只是我的罪过，但是透过他的恩典洁净了我，赋予了我能力去过被创造之时的所定有的目的去过这个日子。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会让我更加的谦虚。我希望我讲清楚了。而当你越了解，越进入你内心的灵魂的深处，你就会越一种良善和敬虔的方式使你谦卑。因此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会改变我对他人的看法。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当我对恩典的需求有清楚的了解，就是谦卑的时候，就会使我对他人有恩慈的视野。这个是什么？这是温柔。对自己恩典的需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就是谦卑谦虚的实际。这个给了我对他人的一种慈善观。我意识到在我们在这方面都在逐步的成长，那么就会更加的温柔。在美国有一个牧师 Andy Stanley， 他就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棒。我对神尚未在我身上做成之事的意识越强，我对他尚未在他人身上做成之事的批评挑剔就会越少。你不觉得他说得很好吗？我对神尚未在我身上做成之事的意识越强，我对他尚未在他人身上，这他是神啊，神在未在他人身上所做成之事的挑剔批评就会越少。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需要表达我们的关注或是挑战之类的事情发生？当然有，是不是？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 请你注意听哦，以纯正道德风范的标准来看，真正有资格批判别人的只有神自己，不是您，不是我，只有他具有完美的一切，同意吗？而神在他人身上的雕塑就跟神在我们身上的雕塑是一样的，还没有完成。昨天晚上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就讲其实神在我们工作身上都有个工作，就像我们台湾以前 在做事情的，你可以看到一些工程在做车的时候，他会挂一个牌子，正在施工中，造成的不便请敬请原谅。神在您在我身上都有工作在工作着，都在施工中，神在我身上施工中，神也在您身上施工中，神也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们身上施工中，都还没有完成那个工作。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以谦卑的来对待他人，我们就会对他人的批评挑剔论断就会少一点。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温柔。求你容许我再度提醒弟兄姊妹们，以纯正道德风范的标准来看，真正有资格批评别人的只有神自己，不是您，不是我，只有神自己。因为只有他具有完美的一切，我们一点也没有。我希望讲清楚。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当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当神的爱子独生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请你注意，耶稣来他并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他是来拯救世人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温柔的救主。当一些自以为是的宗教人士把一个患奸淫的妇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们说，哦，耶稣啊，根据律法我们可以为这个罪拿起石头来砸死他，你怎么说？如果你注意的话，那个约翰福音的约翰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相信各位都蛮熟悉这个故事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耶稣就转过向了这个妇人说，女人啊，控告你的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惊讶地说，主啊，没有人啊。那么耶稣说什么你看吗？耶稣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对于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你知道吗？最难以温柔相待的人，不是你身边的那些人，而是你自己。在我服侍神的人日里面，我发现有蛮多的人自以为是，瞧不起任何人，但是呢，另外有一些人呢，却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真的一文不值。他们一遍又一遍的谴责自己，就几乎就像他在他们的内心里面拿石头扎死自己一样。如果您就像类似我所描述的这种人，甚至这根本就是您，请你容许我提醒您，耶稣基督这位温柔的救主，他来拯救您，并且已经原谅了你。各位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有一个故事，它记载了耶稣进了耶利哥城， 当时有很多人蜂拥而来要靠近他。这个时候有一个小个子跟我一样，想要看耶稣，但是因为他个子实在太小了，太矮了，人又多，根本没办法看到耶稣，其实很多人就把他排挤了，所以他就爬上了一棵树，要等着耶稣经过。我相信各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吧，叫做撒该。这个撒该是众人非常厌恶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税吏长。各位知道当时犹太人非常厌恶税吏，常常把税吏跟罪人连接在一起的，而他却又是一个税吏长，所以各位可以想象的，这个撒该是多么惹人讨厌，是不是？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圣经说什么？圣经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第六节他就说，他就急忙下来了，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哇，不得了啊，这个很不得了啊，是不是？甚至怎么样？甚至当时的人怀疑，圣经说什么？甚至当时的怀疑是说，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耶稣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应用到我们身上，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很矮小，也许你感到你自己不可爱，也许你感到你被你所住的社区、你的家庭或你所在的群体里面排挤在外。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耶稣今天跟你讲这句话，你会让他进去吗？你会让他把温柔的同在、温柔的带领带到您府上吗？你知道吗？耶稣今天就在你边边。也许你陷入一个悲伤的时刻，那么请你容许我提醒您，我们拥有一个温柔善良的好牧人，他应许我们会把我们抱在怀里，把我们带到他的内心里面。第二个，这个不是唱唱说说的诗歌，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我要提醒您，不管你的情况如何，无论你的过去如何，耶稣今天在对你、对我、对我们所有人说，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听起来不是很棒吗？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在温柔上面可以成长的，仰望耶稣，投靠耶稣，顺着圣灵的步调，顺从圣灵，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会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的成长。不管我们的环境是什么，不管我们所挣扎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可以得享安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样的爱我们，谢谢你在凡事上都为我们预备。天父，当我们想到你是那位蛮有全能的神，蛮有能力的主，但是你却眷顾我们，关爱我们，你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跌倒，你却像就像一个好牧人一样的怀替我们，拥抱我们，提醒我们。你让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世界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甚至让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来引领我们。天父，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看到，主要我们生命可以在你里面被改变。主要特别是要想到这个温柔，主要你让我们谦虚的能够愿意来到你面前，将我们交在你手中。所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点一滴的被改变过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温柔的人，能有生命。所以至于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被影响、被改变。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